我们这个建议的这个地方啊，我们上次应该看到四旬局还有断论局这两第六意识的这个作用啊，这个科判有四个项目啊，就是第一个是能了别，第二个能发业，第三个能取果，第四个能引发一切事。披旬记我应该已经说明了前面的三个项目。第四个比较特别，就是能够引发一切事。在披旬记四十四页这个地方，论本文说复能引于四生。那根据这个披旬记的科判呢，底下有分两个，就第一个是引发其他的，引发其他的事，或者是呢，又能为因发起等流之声。这很明显的是指两件事情。披旬记这里解释呢，这个跟前面讲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等一下应该补充一件事情。这个前面讲这个五心的地方啊，那么应该是一些思论立场啊。前五是产生的时候啊，就是这五心里面的率恶心呢、啊。那当时呢没有第六意识。我们看一下披旬记这里的解释啊，这个若五事生，意识为先，是名意识隐于事生。那这两件事情的第一件呢，披旬记的解释是说呢，第六意识先产生，再由第六意识去引申前五事。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实际的经验里面呢，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叫做由第六意识来引申其他的事。他隔壁这一行呢，又或无事生以意识方生。这个情况是倒过来啊，前五是先产生，然后呢第六意识才产生。那这个情况就是前面讲的五心里面的，如说五事率而心后，意识寻求决定心生。那个第二个心就是寻求，第三个是决定，这是第六意识啊。说第六意识在第二个刹那才产生出来。但我刚刚讲的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第一卷啊的看法。这什么意思呢？就前五事啊，产生的时候，第六意识并不是同时，它是隔一刹那。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别的论点不是这样讲的。别的论点不是这样讲，别的论点讲这个第六意识啊和前五识是同时的，这个叫五俱意识啊，就跟前五是同时的第六意识。那这两种情况我们应该多思考。就根据这个前刚刚讲那个五心的角度了，那么在第一刹那只有前五识，这率而心了。这个时候是没有第六意识的，可是成为思论等等其他的论点呢、啊？这个前五识产生的当下就有第六意识。那但是在第一刹那呢，这个如果是只有率而心呢、啊，就算有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也可能一样是率而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无记的，率而心的状态啊，这个是无记的，就没有明显的善恶。那么然后要根据第六意识的寻求跟决定，到了决定才有确定这个对象的内涵，然后呢这个才有一样啊，由第六意识的染净再引申前五识的染净。那我以前有说了，就是说第二第三的时候呢，前五是照理说也是要相续，否则的话你在第四个时候就是第六意识有染净了，那你那个前五识的染净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就不可能在第四个刹那第四个阶段呢 前五识才又产生出来。那你新产生的这个前五识跟你第一个刹那的率尔心的第一的前五识，这个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呢，我认为论本我虽然没有讲啊，这其实应该有。所以呢，在第一刹那就算没有第六意识啊，但是我认为应该有，不应该没有。如果第一刹那只有前五识而没有第六意识啊，这个也是有点问题的。就我有说过，那你下一刹那前一刹那的前五识已经灭了，你到第二刹那虽然有第六意识的这个寻求心产生了，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寻求的内容是去寻求前五识提供给他内容？这不能保证的，除非前五识还继续相续，是这样的。那别的论点告诉我们呢，其实第一刹那也有第六意识，不是没有的，是这样子。就前五识产生呢，一定要有第六意识伴随而生的。不只是陈维斯论讲啊，四大乘论也有这样讲。四大乘论有这样的句子，你们回忆一下，有什么句子呢？他讲这个，比方说那个阿陀那识啊，或者第七识啊，他们很长的都会相续。然后前五识啊，乃至第六意识啊，像这个波浪，像波浪啊，这个第八识或者第七识像海水。或者第八识像这个水，前七识啊像波浪。那有一个波浪的时候呢，那就是有波浪而且有水，有两个波浪啊，那就是有两个波浪也有水啊。最多的时候就有七个波浪，就是前七识都通产生了哈，第八识也有。那当这个四大乘论这样讲的时候啊，那其实这个陈维斯顿也有这样讲，就是说，第七、第八都有啊，第六有的时候呢，第七、第八也有，所以呢，就是等于说有两个波浪啊，然后前五识可能一个或两个等等啊，是这样。但是前五识的任何一个产生的时候啊，第六意识也要有，第七、第八也要有，啊，是这样的。那第七、第八呢，都是所有的事的这个具有一的，是这样子。而第六呢，也是前五识的一啊，就在具有的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子。那而且这个一呢有不同名字，第七、第八呢，就是像特别是第八，它是种子一啊。第七有时候是具有一，有时候是染净一。第六有时候也是染净一，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第六意识如果是染净一啊，是指它是前五识的染净，就前五识的善恶，我们说过，这要靠第六意识来决定，就第六意识的这个染净来决定第五嘛，前五。所以第六意识是前五识的染净一，那这个染净一也要同时的。那当然我以前有说过，欲界势力论、成为势论、色大成论乃至别论点，有的地方会有不一样，会有点不一样，底下我们也会看到也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其实值得进一步去思考的。那但是欲界势力论的立场是这样子，就是刚讲它可以不同时，就是前五识先产生才引发第六意识，或者倒过来啊，第六意识先产生引发前五识。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五个片行心所啊，虽然实际上是同时，可是在一些事件它排列顺序是先排这个作意，先排作意这个心所法，才排这个处这个心所法。这如果配合这个地方讲了，这有点这个意思。好，那刚刚讲这个等流的部分呢，那是第六意识引申自己。第六意识到了有染污、有染净了之后啊，第五个心就是等流心。 那第六意识引发自己，不管它是染或者净。那第五个心跟它前面第四个是一样的。那下面的，其实我们应该再问一个问题：你这五个心之后，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我讲的是刹那，你第六意识是燃尽呢，还是等流呢，还是一手呢？等等等等哦，包括前五十哦，其实这个应该继续问下去的，并不是只有五个心啊。那个时候是谁来决定？谁来决定第六意识是否持续着第五，就是等流，一直都等流吗？那根据以前瑜伽师一论的意思啊，就是第六意识如果没有散乱，仍然维持在原来的所缘上面，它会继续保持这个等流。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前五心，第五个是等流，它是第四个心的等流，可是第六个心呢没有保证，第六个心没有保证，它是第五个心的等流，是这样的。即便仍然在同一个所缘上面，其实这里面更复杂。当然不可能永远一直等流下去啊。我们平常的经验就可以知道，你就算你是想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经过很长时间了，因为刹那是很短哦，你经过一秒钟就算很长了。这个一秒里面有很多个刹那，现在用刹那来算呢，其实算很短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是没有保证的。就算继续在所缘上面呢，你前一秒钟的第六意识，下一秒钟第六意识，没有办法保证后一秒钟的第六意识的善恶的燃尽仍然跟第一秒一样。如果永远都一样，那就你的第六意识就没有什么改变的可能。而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的第六意识还有一手的部分。刚刚讲这个第五刹那是第四刹那的等流啊，可是第六意识还有很大的力量，过去生中的栽培的一手，善恶的一手，它随时可能又带动，即便在同一个所缘上面，就像我们现在看着我眼前的佛像啊，我甚至可以去想别的事情，就下面的时间点啊，你的第六意识自己也可以改变。就算他在同一个所缘上面呢，他要想别的事情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个地方就是瑜伽师就没有继续讨论。好，那我们暂时这样了解就好。那这个地方是在说第六意识啊为主，他能做的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是前五是所做不到的。从刚刚那个了别的开始啊，这四个大项目啊，然后呢，现在这个项目里面再分啊，那这个项目是引发一切事啊，这点很重要。另外我们应该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一手，我们每一次的果报啊投身到不同地方去。比方说我们这一次来到人道啊，我们的前一生最后临终前啊，实际上并不是第八识带我们来到人道，第八识是被带到人道这里来的。第八识是先来没有错，但是他是被带来的，不是第八识自己跑来的。第八识自己没有能力说他决定他要去哪里，所以我们上一生临终的最后一刹那，那个是第六意识的力量。是这样子，那个时候的第六意识呢，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决定要把第八识啊要带到哪里去。这个也是第六意识的力量，前五是没有这个力量，第七也没这个力量，第八更是没有这个力量。那其实这个地方特别要去多复习，就强烈的去感受第六意识的特别的能力， 而这些特别能力呢，有的跟你修行有关，有的跟你生生世世都有关的，大概就这样子。那个四十五页这个地方呢，那刚刚这个等流应该了解了，这个辟寻记自己有解释，意思都跟刚刚讲的差不多了。另外呢，还有它特别的一些作用嘛，这个作用已经不是刚刚讲的四种，刚刚讲的四种还是通的，通的，这个从辟寻记的科办去看呢，这算通向，接下来是不共的，或者是更特殊的。辟寻记的45页我们要看一下，论本文说又诸异士啊，望于世身有胜作业，那这个就是跟前我是不共啊，是这样的。那前面说的也是不共，但是那是总说的，底下要分别一项一项的更具体的来说出来啊，是这样的。辟寻记在45页有解释，他说前说做第一行啊，就这一页的第三行，前说作业啊，与五世身虽有不共，总列而言亦六种色。这个六种是指论本文隔壁的这个有两行，这个论本文齁，这个论本里面提出来的有很多项，有很多内容齁，这个内容里面啊，应该是有15个齁，这15个里面的最后面那六个才是最特别的，最特别的，是这样子。这个六种是指这个从顿能记看呢，是指最后面这六项。哪六项？就是若能离欲，论本文讲那个若能离欲，若离欲退，若断三根，若续三根，若死若生，这六个，那是完完全全不共这个前五世，是这样的。所以呢，这15个呢，还可以被这六个所包括的。好，那辟寻记继续说了，今于总略，总跟略哈，或者总略呢，现在在就是刚讲的，因为这里的科判也有点乱了，就你要，因为他用这种什么天干地支这种的，现在人实在不太确定他的顺序。那个人下面有魁啊，可是这个心呢，心是在人的上面，是这样子啊。好，那总之这个是人，是心二，心二底下有人一、人二等等的，是这样子。好，那辟寻记说呢，五世昧略啊，不明为圣。然后呢，第六意识啊，意识名利，独得圣名。所以现在加个圣这个字啊，就专门针对第六意识的。那第六意识这些作用特别是很特别。那论本文继续说，为分别所缘，还有神律所缘啊，这两项等一下论本文会继续进一步说明。剩下这个若醉若狂若梦若觉若梦若醒等等齁，那另外若能发起深夜雨眼，论本我自己也会有解释齁，这样。但是最特别的还是这个就是刚讲后面这六项。然后呢，这一卷啊，这个整个瑜伽论这一卷啊，后面都是在解释这些的，包括那个若死若生的地方，就是论本文后面在第一卷后面提到中阴身，就是中有，为什么要提到中有，就是讲那个死亡的过程，还有我们投生的过程，所以都不离开这个地方的这几个大项目，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先明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另外有一些第六意识发动深夜跟雨夜，等等，那就是也是后面会说到的，里面还有提到一些去造善业啊，造不善的业等等，先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看论本文现在来解释这个云何分别所缘这一项。 那分别所缘这一项啊，其实非常重要。不过论本文的解释不是很多了，毗荀记在这里解释比较详细，反而顿能记没有很多解释。我们看一下云何分别所缘，有回答有七种分别。另外我应该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分别这个字啊，在整个佛教的经论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使用场合。我稍稍用电脑搜寻一下这个，就整个毗荀记100卷，分别这个字出现的次数，除掉有一些是广分别啦，什么什么分别，那个是科判以外啊，这个论本文自己有出现过的至少有好几百次，总之非常多。那其实有必要去整理一下这个各式各样的分别。分别这个字不是只有在第六意识啊，前五识其实也是有。我还查了一下那个就是法相大辞典，法相大辞典它这个词条就讲分别的这个词条了，但是它编的方式有点不理想。它的词条就是分别然后就是分别这两个字开头的，比方说分别所缘，那么它有列出来，列出来之后的这个底下的文字啊，没有解释，它只是引不同的经论，比方不同经论里面的句子直接作为解释的。但是那个分别，比方说我们通常常讲的那个自性分别、任运分别，还有这个嫉妒分别等等的，它就不是放在分别这个条目，所以你另外还要再去找。不过找到之后呢，也仅仅是经论上的一些那个句子而已啊。总之你要再多搜寻，把它全部汇集，再去看这个分别的使用，是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分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啊。这个跟后来的禅宗或者某一些印度的或者西藏的看法，这个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我底下再来把这个重要点出来。先看这里讲啊，有七种分别，为有相分别、无相分别、任运分别、寻求分别，还有视察分别、染污分别等等。那底下论本我自己一项一项有解释。有相分别者，毗荀记46页，位于先所受益诸根成熟善明言者所起分别。那这一句论本文根据毗荀记的解释方式呢，是把它当作两件事情。那个第一件事情就是于先所受益啊，这个是第六意识呢，对于前五识，先所受益是指前五识，认知之后啊，就是提供给第六意识的内涵。那现在呢，第六意识去分别它，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你看毗荀记的解释，就是这一页的第三行、第四行，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第三行最下面呢，如以五识率而心后，寻求决定这两个第六意识产生出来。那它的作用就是去分别五识啊，比比境界。所以这个就是讲于先所受益等等啊等等啊，然后呢对他们产生分别。那第二种是诸根成熟善明言者。那这个诸根成熟，这是指那个就是小孩子不算，这个小孩子应该是讲到某个年纪，到某个年纪之前啊，那个不算，某个年纪之后，就是他的名言习惯，就语言方面啊，他具备了一定能力啊，从那个时候算起，他的第六意识可以有一种名言概念所起的分别。 啊，是这样的。不过是不是一定要分这两种啊，还是合并在一块？我认为这个不一定，我认为合并在一块也可以。就是说第六意识固然是对前五识的认知啊，可是呢应该也加上同时啊，就是具有明眼能力的时候所起的分别啊，这不一定要分两种，这可以合并为一种也是可以的啊。再来这个，但这种情况叫有相分别。那么这种有相分别，根据这样的意思啊，大家想想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有名言概念了。对于前五识所提供的呢，第六意识可以有名言概念，是这样子。这叫做有相。那这一种有相有名言概念，并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再来无相分别啊，是为随先所引，即因而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别。好，这个地方分两种是比较明显的。那第一种是说配合刚讲的五心里面的第四跟第五。第四跟第五为什么是无相啊？因为就是刚讲的第二跟第三里面有相，就是对所要认知的对象啊去加以认知。到了第四第五，它的作用不在于认知啊，它的作用是自己对于这些内容呢到底是要升起染还是静啊，这是自己第六意识自己的部分，这跟那个内容本身没有直接相关，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染净心跟等流心啊，在这个阶段就叫做无相分别。不过注意，这个是批寻记的解释哦，这个论本文没有很明显，这个随先所引还有那个先所受益哦，是不是一定是这个配合的五心啊？就我刚讲是批寻记的解释这样的，论本文没有那么明显哦。这个顿能记有一点点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看顿能记就是这样子。但光是论本文来看呢，没有很明显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刚刚讲还有就是因而等不善名言者所有被，另外就是刚讲这个小孩子或者婴孩啊，他还没有能够有名言概念那个时候他有分别的，不过这种分别是无相分别。这种有相无相呢，跟平常讲的有相无相这意思不一样啊，或者平常讲的有分别跟无分别意思也不太一样，是这样。那因为这里讲的分别的这个范围很大，就算你没有名言概念，就算是那个等流等等那个也算是分别，是这样子。因此我说这种分别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好不好像刚刚讲这个染净心或者等流心这个地方虽然有染净，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好跟不好。或者前面讲那个寻求心跟决定心一样，你不能说第六意识这种认知能力有什么好跟不好如果这个内容算是有相分别的话，你不能说这个是要舍弃的呢，或者说这个是障碍你修行的呢，或者说这个是会使得你轮回的呢我想这里没有这个意思的。再来是任运分别，这是第三种分别。任运分别是位于论本文这47页第一行，位于现前境界随境势力任运而转所有分别。那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不是讲前五识一般前五识呢，一般的论点让认为也有这种任运分别或者我们叫做自性分别，但是这里讲的不是前五识，是第六意识也有时候也有任运分别。那论本的意思是说呢，境界的力量很大是这样，境界的力量呢就使得第六意识 不用特别努力，它就是刹那刹那就会具备，就会升起来，就具备这种分别。其实这种情况多半跟就我们过去生中的非常熟悉的有关，或者你对任何事情有特别的熟悉，你马上就可以升起。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是禅定，就我们得禅定的人呢，他的第六意识在他的所缘境上面啊，也是可以任运的升起。就欲界定的成就、味道地定成就啊，在他的所缘境上面，我们第六意识是可以这样任运的。那总之就是也有这种任运分别的状况。第四个是寻求分别啊，这个论本文解释很简单，就位于诸法观察寻求，经由观察跟寻求啊所升起的分别。那当然这个也是特别针对第六意识，是这样。那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这个观察跟寻求的含义。那再来是视察，这个视察跟寻求的差别我们也说过，这个视察是更进一步的，位于以所寻求，以所观察，就是对于已经认知到的，不过最初那个是比较粗糙的，粗糙或者概略，或者寻求或者观察，那现在呢进一步比较详细的、比较深刻的，那这个叫做视察。那经由这种视察去建立所升起的分别，是这样子。我这个地方认为啊，这个寻求分别跟视察分别呢，跟前面那个有相无相啊，他们有没有可以，就是这虽然一项项讲啊，他们有没有可以同时，或者呢有先后啊？这个你们应该做这种思考啊，同时就是一起升起来，有先后就是说先具备某一种，然后呢又引申后面的别的。举个例子来讲啊，有没有可能先有相分别，然后你后面带动寻求分别？或者你后面带动那个视察分别，视察分别很明显的是要在寻求分别的后面啊。好，到此为止就五个，另外还有两种啊。48页第一行，染物分别者，那这个染物分别的意思就不一定跟那个五个心有关联，其实我认为也可以关联。不过这里论本文的解释它是配合过去现在未来，好，染污分别者位于过去啊，故恋俱行，与未来希乐俱行，与现在单着俱行，所升起的这个所有的分别，这件事情它当然本身是第六意识，不过呢他是用别的新说法啊，这个顾念也好，希乐也好，单着也好，这其实都是第六意识所相应的新说法啊，原则上都还是贪在这里来讲都是贪欲贪染的体性啊，是这样的。那配合过去就叫做顾念，配合未来啊，就叫做希乐，因为这还没有产生，还没有具足，那么现在呢，先希望能够获得。那对于现在就是一种不愿意舍离，那个单着啊，就是不愿意舍离，就黏着在上面，是这个意思。那总之配合这些新说法，那么第六意识就被它染污的。第六意识不是自己染污自己，第六意识是被跟他一起升起的新说法所染污的。这个在陈伟士论讲第六意识的时候啊，讲得特别清楚啊，是这样的。 那不过这些新说法呢，也仍然是由第六意识产生的。我刚刚讲第六意识不是被自己所染污，是被跟他一起升起的新说法。问题是这些新说法其实还是来自第六意识，哦，是这样，因为新说法是要依赖心识，哦，然后呢由心所产生的，哦，是这样子。那毗荀记这里的解释很简单哦，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很明白。再来呢，这个是针对欲界而说的，啊，这个是欲界里面的配合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再来是配合三界，就不一定是欲界。如果配合三界的话呢，就是底下这里论本文，若欲分别，若毁分别，若害分别。对不起，这三个还是欲界而讲哦。那另外就是这个，随与一烦恼，随烦恼相应，那这句话就是可以对应三界，它就不仅限于欲界，可以在欲界有，可以在色界、无色界都可以有。至于这个贪毁害啊，这个明显都是欲界里面的，是这样子啊。这个毗荀记也是这样解释。那关于这个若或随与一烦恼，随烦恼相应啊，这个部分我们之前所发的补充都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这一种就是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根本烦恼或者随烦恼啊，那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可以说是一切啊，这个所有的根本烦恼和那个随烦恼啊，跟第六意识都可以相应。这一点要特别注意。那我今天我们会给基金会去印，因为这有十几张了，就把所有的那个随烦恼里面有大跟中，还有小，还有不定烦恼等等哦，有的是那个顿能记所讲的，有的是陈维圣所讲的，把它做一个对应关系哦。那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要特别的要注意，因为这些烦恼，刚才讲哦，互相之间也有可以同时升起。就上次讲那个顿能记有讲啊，有一些烦恼，他们升起的当下，必定会跟很多很多其他，那个叫做必定会具备的。就上次讲，它是最少最少一定会具备的。然后另外就是有那个最多最多的，都可以同时升起的那个所有一切可以的我都把它列出来的这样子。因此这个就有十几页好，那这些而我上次讲了，这些烦恼是我们要对治的不仅仅是只要对治欲界的烦恼，也不仅仅是只要对治根本或者随烦恼，所有烦恼最后通通都要对治是这样的，这样才有可能得阿罗汉。你如果连阿罗汉都得不到啊，你不可能得菩萨，也不可能成佛，是这样子。说而且我们马上面看到论本文，很明显的就是有站在这个立场。好，刚刚这个是染物分别啊，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是配合时间，或者配合三界啊，或者配合欲界，贪、毁跟害，是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明显讲到无明，但是在随与依烦恼或者随烦恼这些哦，这里面是含有无明的，含有这个贪嗔痴的痴的。好，另外呢，不染污分别啊，注意这个分别，你看这里就有，如果是有这个贪嗔痴慢等等哦，跟这些烦恼在一块，那它是染污。倒过来讲，如果你不跟烦恼在一起，那不跟烦恼在一起，那你第六意识要跟什么在一起啊？那大致上就是有善的心说法，或者是有不定的心说法，是这样的，那就叫做不染污，所以不染污分别啊， 也是分别，但是它可以是善，它是善，或者是无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善的第六意识啊，也有分别，所以我刚刚意识呢，这个并不是要，并不是要舍弃的。光是无记的部分也不见得是要舍弃的，所以不要以为分别都一定是不好的意思。好，那这个不染污分别呢，性质上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无记。那内容上这里论本文有解释，为出离分别，或者是无悔分别，或者无碍分别，或随与一善等，不性等善法相应。那这个就是讲是善的性质。这个出离分别在顿能品训有解释啊，这个就等于是出离欲界的欲，是这样子。就是刚讲的没有那个爱，没有爱欲或者没有欲乐这样的状况。另外就是没有嗔，就是这个悔，或者没有害，是这样子。或者是跟其他的善的心所法在一起，是这样子。这个都是善的状况。再来或微一路工巧处及诸变化所有分别。那这个部分是无记的部分。本来无记呢是有四大类。另外一种就一熟无记。比方说我们第八识啊，它就是一熟识。它本身的性质上就属于一熟无记，但是这里没有提一熟，因为这里是针对第六意识的，是这样的，就是第六意识可以带动刚刚讲第八识去投身，可是它本身并不是一熟无记，是这样的。那第六意识的刚刚讲的这些，它带动的行为，这个微一路工巧处呢，其实都是你身体的跟语言上的，或者就是第六意识所变化的，所变化出来的。